近期白宫高官的摩擦日益增加，更在媒体上恶言相向，国会共和党推翻奥巴马医保的努力终告失败，川普总统也因此批评参议员。此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才刚说制裁朝鲜有了新的进展，今天朝鲜就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美国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你好。
是乔战啊，我们知道这个白宫的这个联络室主任呢，斯卡拉穆奇，他才刚走马上任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首先呢，就是我们昨天也报道过，就是他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杂志叫 Political， 他们报道了他的个人的财务情况，因此呢，他认为白宫里面有人泄密。那即使是后来这个美国杂志的这个、网络杂志的这个记者呢出面澄清，他说我所拿到的资料其实是公开资料，是从美国进出口银行拿到的，因为你斯卡拉穆奇跟外国公司做生意一定有留下记录，但他还是不相信，他不断的指责是白宫的办公厅的这个主任叫做普伯斯来做泄密这样的行为，因此他对他有很多的批评。那么呢，就在昨天呢，他在打电话给纽约客杂志的这个记者的时候呢，在这个对话当中又对白宫办公厅主任甚至对于这个白宫的首席策略师班农都做出更多的批评。我们现在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赫曼发的报道。
川普总统最近不断抨击他任命的司法部长塞申斯，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了行政当局的内部分歧。星期四，新上任的权力很大的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又指责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泄密。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四一再拒绝澄清川普是否还信任普利巴斯。这位发言人拒绝就白宫通讯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和普利巴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发表评论。斯卡拉穆奇暗示普利巴斯向媒体泄露了白宫的内部情况。
总统喜欢和鼓励这种竞争，
但国会的一些共和党领袖认为这并不是健康的竞争，他们说需要有不同类型的对话。
雷恩斯在白宫做得很好，我相信他深得总统的信任。如果那两位先生有分歧，我的忠告是坐下来解决分歧。
斯卡拉穆奇直接听令于总统而不是白宫办公厅主任，他对两人能否消除分歧表示怀疑。
有些兄弟就好像是该隐和亚伯，有些兄弟虽然打架却能共处，我不知道这能不能修补，这将取决于总统。
如果普利巴斯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败阵辞职，那就会引起白宫蜥蜴的辞职潮，与他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共过事的忠于他的官员会大批辞职。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报道里面是说到说呢，可能会引发白宫西厢的大辞职潮。不过呢，这个斯卡拉穆奇他在打电话给纽约客的这记者叫做莱恩丽莎的时候呢，他当时打给这个记者，威胁这个记者要交出他的新闻的来源，因为他想要知道谁是泄密者。那一个记者当然要保护自己的消息来源，保护他的泄密，因此他拒绝。那么这个时候呢，斯卡拉穆奇他就威胁着记者说，如果你不告诉我是谁的话，我就把整个白宫联络办公室的人全部炒掉。那么这记者说，即使是你这样做，我还是不会告诉你是谁的。那么呢，在这电话当中呢，接下来斯卡拉穆奇跟这个纽约客记者的对话当中，就讲了一些比较粗的话来形容他的所谓这两位他不满意的同事，包括呢，他称呼说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他说他是一个泄密者，并且说他是一个偏执型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那么对于这个白宫的首席策略师班农呢，这个斯卡拉穆奇则用了在电视上并不适合说出来的十八禁的粗话来形容他，所以说可见白宫内部的一些的高官之间的纷争呢，可能已经到媒体公开的程度了。那么不过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另外知道说，川普总统他另外比较关注的事情就是这个医疗保险奥巴马医保，那么他也不断的强调说要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不过就在昨天晚上，美国参议院的这个最后的投票是已经没有成功，无法闯关成功，尤其是这个特别抱病来投票的麦肯参议员投下那关键的一票之后，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说他非常失望，他说呢，三名共和党人跟四十八名民主党人让美国人失望了，而就像我一开始就说的，让奥巴马医保自行毁灭，然后砍掉重练。 等着看。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一开始说的并不是让奥巴马医保自行毁灭，而是要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他到纽约的时候呢，有记者询问他是说，这个医保方案没有通过的话该怎么办？那么他倒是回答记者，他说一切都会没事的。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对这个事情似乎有一点比较已经云淡风轻了。不过下星期是否他会继续再推动这个医保，我们还要继续观察。那么此外呢，今天早上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朝鲜试射了导弹了。朝鲜在这个晚上时间呢发射了洲际导弹，那个这是他今年以来的第17次。那么我们看到日本的那个官方长官菅义伟说呢，他认为日本监测说这个导弹飞行大概45分钟之后坠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之内。那我们也知道呢，向来很关注这个朝鲜制裁案的就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那么黑利呢，他在本星期二，也就是7月25号，他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认为对中国在协助朝鲜问题上很认真，他感到很高兴，并且他说呢，我们一直与中国接触，事情有在推进，但是能够走多远现在还是太早。我们知道中国与俄罗斯有分享有协商，所以只要他们有这样做，我们就持续密切的观察，那确保这是一个强大的决议案。它指的是这个制裁案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中国与俄罗斯能够达成什么，还有俄罗斯是否会退出。那么这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这个朝鲜的案子上面所做的进展。不过呢，今天早上就像我们讲的，朝鲜刚刚试射了新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刚好呢，今天早上黑利从这个纽约回到华府来，在白宫里面面见的川普总统。那至于说是否谈到了这个朝鲜问题，目前他们还没有公布出来。不过呢，他之后也没有进到国务院，他之后乘坐空军一号跟着川普总统就回到了纽约。那么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到纽约去呢？就是因为他到纽约来讨论来打击这个帮派分子。那么川普总统今天下午呢，他在纽约的苏福克郡社区大学对联邦还有地方的执法人员发表讲话，还讨论的是打击源自于萨尔瓦多移民的 MS-13 帮派。他说这些帮派分子是野兽，那么他鼓励这些执法人员要来努力执法。那我关于这个 MS-13 的帮派分子呢，在美国有很多的讨论，也引发了很多美国人民的恐惧。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自2016年1月以来，一个以拉美裔为主的受害社区通报了17起与帮派暴力有关的谋杀案，迫使居民们改变了日常活动的方式。比如像纳塔利亚·奥索迪奥这样的高中生，每次见到身着标志色为蓝色的 MS-13 的帮会成员时，都会留心父母的忠告。
我步行去学校，所以他们总会嘱咐我小心谨慎，不要和任何人说话。如果有人开车过来，他们会问，哦，你想搭车吗？你就要说不。
过去10年来，美国各地的地方当局经历了帮派暴力风潮的起起落落，这与萨尔瓦多等国家的地缘政治因素有关。萨尔瓦多有世界谋杀之都之称，这与 MS-13 有关。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特别调查部主任保罗·克瑞说，
这个帮派在那些国家都活动过，他们知道自己的名声在那些中美或者萨尔瓦多人侨居的地方相当有影响力，所以他们会集中那些地方活动，因为他们知道那里的移民对于他们的策略比较熟悉，也更容易受到影响。
纽约苏福克郡对于川普总统打击当地帮派暴力的意图和动机看法不一，支持者说联邦政府早就该介入了。
MS-13 帮派一直在苏福克郡为所欲为，是时候有国家层级的人介入并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因为当地政府根本无所作为。
但是其他人担心当局利用打击帮派做幌子，展开更大规模的清理无证移民的行动。
我猜他确实想把坏人驱逐出去，他打击这些人是好事，可这也会影响无辜的人，因为这里不仅有恶也有善。
在长岛领导增强青年能力项目的塞尔吉奥·阿尔古埃塔年轻时也参加过帮派。他说尽管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机会和资源，他的2名好友的死去以及社区大学的教育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认为 川普应该用其他方式来清除暴力。
如果他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想要根除或者结束帮派暴力，他需要做的是提供优质的教育机会、完善的医疗、好的房屋，确保年轻人不会犯法，而是在他们的社区中感到安全放心。
阿尔古埃塔说，要结束暴力循环，首先需要两党把党派政治放在一边。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是我们看听到的这个报道里面讲到有这个关于非法移民的部分，的确川普总统今天在苏福克郡的社区大学演讲当中呢，也特别在提到了所谓的非法移民，那么也提到他的新的移民政策，包括他说要来建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那座高墙。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 MS-13 的帮派分子是来自萨尔瓦多而不是墨西哥。那么这个说到强力打击这个犯罪分子呢，其实这个在2012年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击 MS-13 的帮派分子了。在当时呢，美国政府开始没收 MS-13 分子的资产，然后呢把他们列入跨国犯罪组织的名单，并且呢把他们这个成员驱逐出境，一辈子不能够再回到美国。所以其实呢，川普总统说他今天强力打击，其实有点也是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当年的政策。那么就在昨天，就是7月27号星期四呢，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这个司法部的副部长罗伯特许，还有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局长汤姆霍曼就出来简报，说这个打击 MS-13 的政策应该怎么执行。不过在面对媒体质疑，是说在配在这个强力打击这个犯罪分子同时呢，你又配合这样子很强力的扫荡非法无证移民的政策的话呢，是否会适得其反？一方面就是因为有一些移民他们可能了解一些帮派分子的做法，但是他们现在也因为害怕美国政府会将他们地解驱逐出境，因此不敢向美国政府或者是执法人员申报说，哎，我知道我家旁边住了一个帮派分子，赶快来抓他。那我就担心说，我去举报之后呢，连我一块被地解出境了，这样子有可能会影响到打击犯罪分子的努力。那此外，甚至有一些无证移民因为害怕联邦的政府，反而是因为一些帮派分子将他们吸纳进来，让他们加入帮派，反而更加壮大 MS-13 的帮派。所以说，到底实际上要怎么来执行呢？如何来打击这些犯罪分子，并且强力的执行非法移民的扫荡，还是川普政府需要来面对的一个话题。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